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屯里第一厉害人的心声。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疫情爆发中三退显神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9月至10月大陆2054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遭迫害20多年，家破人亡，上海李文娟老人离世，曾遭5年冤狱，江苏南通陆德全在迫害中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至10月份，中国大陆各地政法委、公安局、国保、派出所、社区人员等以20大为借口，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采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照相、录像、指纹等，恐吓威胁，企图用强制的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10月1号前夕，北京各区片警居委会开始骚扰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 并威胁老年法轮功学员保证二十大不出门等无理要求，否则影响儿子孙子前途。9月30号，上海市的各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指派不法人员在法轮功学员家门口楼下蹲守，一直要蹲守到中共二十大结束。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9月至10月份被绑架骚扰的2054位法轮功学员中，有优秀公务员、教授、教师、信访局副局长、地税局主任、警察、高级工程师、设计师、经理等社会精英人士。被中共警察绑架骚扰的法轮功学员中，有211位是老人，90岁以上4人，80至90岁的44人，70至80岁的101人，60至70岁的62人。9至10月份，警察非法抄家，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人民币341750元和6400美元。信息采集时间为2022年9月1号至2022年10月31号。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李文娟老人20多年来曾多次被中共关系闹翻，被非法判刑，被迫害致残，直至家破人亡。李文娟于2021年12月10号在迫害中离世，时年71岁。李文娟曾是上海原仪表局所属101厂的工会副主席。修炼法轮功前，李文娟曾患有严重的腰腿病、风湿病等，多方医治无效，苦不堪言。1997年，李文娟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处事，修炼不久各种疾病全部消失。李文娟的女儿丽丽、女婿侯亚刚也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家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李文娟因为坚持信仰历经迫害。2009年，她被上海市国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第二天，李文娟的女婿侯亚刚也被警察绑架，被强行撬开家门锁抄家。侯亚刚被劫持到上海普陀区看守所非法刑拘一个月，李文娟被绑架至上海闸北看守所。同年11月，李文娟被普陀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后被劫持到上海松江女子监狱迫害。期间，李文娟被强迫罚站并不许睡觉，第一次连续站立4天4夜，隔几天再连续罚站6天6夜，第三次连续罚站8天8夜。李文娟还被从早到晚逼坐小板凳，臀部只能坐在小凳子面的前三分之一。她被逼迫每天坐和站立时间长达20个小时，臀部都坐烂了，流脓血。半夜里，犯人还逼李文娟去打扫厕所，借机打耳光、踢腿，不让休息和睡觉。残酷的折磨导致李文娟的体重从120多斤减到70多斤，骨瘦如柴，头发枯白，身体非常虚弱。2016年，上海市嘉定区国保警察闯到李文娟家，因李文娟夫妇拒绝开门，警察采取了断水断电的违法行为。李文娟的丈夫厉玉金当天被惊吓后出现昏厥状态。家人几次告诉门外警察厉玉金的身体情况，要求恢复供水供电都被拒绝，致使厉玉金含冤离世，终年68岁。李文娟的女婿侯亚刚因不放弃信仰，2002年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2年。在上海第三劳教所，侯亚刚遭狱警数根电棍电击并被关禁闭。2020年过年前一天，侯亚刚驾车外出，家属突然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声称侯亚刚驾车路上突发疾病，已送医院抢救。可是等家人到医院，侯亚刚已经离世，年仅50岁。仅仅几个小时，一个鲜活的人就离奇死去，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是个谜。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通市法轮功学员陆德全先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两次遭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冤狱5年。陆德全于今年10月29号在迫害中离世。2015年6月，陆德全被南通国保警察绑架到洗脑班迫害。2016年7月，陆德全被崇川区法院非法庭审后枉判2年。2019年2月， 陆德全等四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后来被南通看守所迫害至脑梗，生命垂危。同年11月，陆德全被崇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苏州监狱继续迫害。陆德全结束冤狱后，已到了退休年龄，却被当局克扣，不能办理退休金，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今年10月29号，陆德全在最后一次脑昏迷中再也没有醒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西班牙马德里健康博览会吸引50000参观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3号至6号，西班牙规模最大的自然健康博览会在首都马德里开幕，为期四天的展会吸引了约5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法轮功的展位用莲花装饰，背景墙挂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海报，屏幕上反复播放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教功录像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法轮功学员们现场展示五套功法，派发真相传单、小莲花和纪念书签。许多参观者对基于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大法表示非常赞同，有的参观者表示真善忍正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有的则表示真善忍的原则会在困难时刻指引和帮助他们努力前行。人们被法轮功舒缓的练功音乐和优美的功法所吸引，表示明显感受到这里的纯正能量。克里斯蒂娜·维尔切斯女士是一名艺术家，她在展位前告诉学员，这是我第二次遇见法轮大法，我的老师告诉我来这里，我感受到巨大纯净的能量，一种强烈的感受让我不能离开。克里斯蒂娜含泪说，这次我一定要遵循内心的声音学习法轮大法。玛利亚·费尔南多斯女士在交工视频前驻足观看许久，她说，这是我一直以来在寻找的，我在你们展位前感到很平和，多年来我一直焦虑，所以需要宁静，真善人是现代社会需要的，整个人类都需要。碧拉女士是位教育工作者，她特地从北部城市赶来参加展会。她说，她十几年前就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见过法轮功学员的征签活动，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惨景让她很震惊，她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她表示，当时她就想学练功法，但由于她所在城市没有练功点，所以就耽搁下来。这次终于又见到了法轮功，他很高兴地买了《转法轮》这本书，并表示等自己学会后要在学校教孩子们练功，这么好的功法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已连续多年参加自然健康博览会，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85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
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 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公安警察也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2002年4月，有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公安局里的地下通道中。在昏暗的灯光下，几名警察挨个询问这几名法轮功学员的姓名，见他们都不说话，一名年轻的警察抽出宽宽的皮带，朝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男法轮功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名女法轮功学员想也没想就直觉地挡了过去，她用双手护住了那名男法轮功学员的头，皮带就像雨点一样不停地打在女法轮功学员的手臂上、头上。警察一边抽打着，一边对这名女法轮功学员喊叫着，走开，她是你的什么人？
这名女法轮功学员用坚定的语气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但是警察仍不停地抽打着。这时地下通道的尽头忽然有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是个看上去六七岁的小男孩。小男孩一边对着这位年轻警察喊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拿东西塞到嘴巴吃着，然后漠然地看着眼前残酷的场景。年轻警察停下手，看见儿子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他回应了男孩一声后又摆起架势，准备要抡起手中的皮带继续殴打。看着眼前这名六七岁的男孩，女法轮功学员对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年轻警察愣了一下，随即他得意地说，放心，我们的孩子是久经沙场考验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但是女法轮功学员再一次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年轻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接着他说道，不久的将来，你的儿子知道你今天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地下通道里顿时一片寂静，年轻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其他警察也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年轻警察低着头牵着儿子的小手向外走去，但是走了几步他又停了下来，然后俯下身，用在场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他的小手，用稚气的声音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尽头时，年轻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他领着儿子走出了阴暗的地下通道。后来有知情的人说，那个年轻警察是他们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次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过他挥舞皮鞭。即使是心狠手辣的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如同黑暗中的光亮，法轮功学员用从真善忍法理中修出的大善大忍之心，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良知，使他停止了行恶。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但是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至至亲的亲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希望以上的故事对我们有所启发。
我自小多病，性格又强，村书记说我是屯里妇女中最厉害的，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这个等死的人救了回来，村里人都说我变了。村书记说法轮功能把它变好，真不是一般的功。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屯里第一厉害人的心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我家住辽宁，自小多病，性格又强。村书记说，我是我们屯里的女人中第一厉害的人。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把我从死亡边上救了回来，还把我的暴躁脾气都给改了。村书记说，法轮功能把他变好，真不是一般的功。我听母亲说，我不到一周岁就开始抽风，医生说是小儿癫痫，每次病情发作都很厉害，全身抽动，口吐白沫，母亲感觉我活不了了，就把预备好的一捆谷草抱进屋里，等我断气的时候，准备用草把我裹上扔出去，可是每次我又都活了过来。我刚满一周岁，又得了一种传染病，黑热病。我家在农村，离县城远，看病不方便，这病需要每天打针。我母亲在医生的指点下学会了打针。两年后，我的病好了。据村里的婶子大妈们讲，全村得黑热病的孩子有八九个，其他孩子都死了，只有我活下来了。五岁的时候，我又患了咳喘病，并且留下了病根，所以我从小就是从药里熬出来的。我结婚的时候正赶上分产到户，但是因为我身体不好，干不了弟弟的活，家里的二十亩田就靠丈夫一个人干。他忙不过来时，公公婆婆小姑子都来帮着干，但是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卖粮挣的那点钱都拿来给我治病了。我身体不好，性格也不好，我性子急，脾气暴躁，谁惹了我，我抓住人家的尾巴，不是拎三拳，而是拎够了才撒手。我经常和人吵架打仗，不打赢不罢休，了解我的人都躲着我，连我们村的村霸见到我都得先和我打招呼。有人对我说，你要是男人就去闯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一年家里上交政府负担款，我家当时很困难，把家里的钱交了，可还欠村政府50元。村政府说，交粮也可以，我丈夫就用高粱替代了这50元欠款。第二天我去村政府结账，会计一算账，说我家还欠50元，我一下就翻了脸，我们昨天交的粮怎么还欠？你为啥不给上账？会计说，不是我没上账，是你们没有这笔账。我不依不饶，这时有人在一旁为会计帮腔，更是惹恼了我。我一边大吵，一边抢账本摔算盘，不让他们办公。那时满屋子的村民都等着结账，我连闹带嚷嚷着，这笔账不算清楚，往下谁也别想算。村书记看拉不住我了，使劲把我拽到了屋外。在众目睽睽的围观下，我抡起拳头就开始打村书记，嘴里还嚷着，我告诉你，我为啥打你，因为你手下的干部你没有领导好，你咋领导的，所以我就打你，你这个书记不称职，你赶紧让位算了。当时村书记没有还手，只是陪着笑脸。事情过后我才知道，错出在我丈夫身上，是他自己忘了给会计报账。因为我好斗，所以我无论身在何处，总是跟人干架。我原本病病歪歪的身体也因此变得更糟了，不到40岁，我就只能瘫在炕上了。1997年4月10日那天，我已经卧床3个多月了。用家人的话讲，我就是一个等死的人，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就在这一天，婶婆从外地来了，她老人家是特地来给我介绍法轮功的，看我起不来，就让我先在热炕头上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婶婆又教我练功动作，我说我练不了功，婶婆说能练多少就练多少。我心疼儿子女儿还太小，不忍心丢下他们，就尽量地爬起来练，可我也只能坚持练个几分钟。我开始练功的第3天晚上，吐了半盆子又苦又涩的苦水， 吐完后，我胀得像扣着一口大锅的大肚子扁下去了。第四天，我开始没完没了的排尿，之后我浑身的浮肿全消了。第七天，我能起床做家务了。半个月，我觉得我身上全好了。二十天后，我就能和丈夫一起下田种地了。前后不到三个星期，我的身体发生了家人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家人，婆婆、丈夫和两个孩子简直乐开了花。我丈夫逢人就讲，法轮功是神功，把我家等死的人救活了。我和丈夫一起种田养猪，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强。几年后家里盖了新房，再后来儿子娶了媳妇，我抱上了大孙子。我练了法轮功之后，不仅身体好了，通过学师父的《转法轮》这本书，我知道了按真善忍修自己做好人，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村里人都说我变了。村书记跟人讲起我时说，咱们屯里的妇女中她是第一厉害的人，法轮功能把她变好，法轮功真不是一般的功。我修炼前有一年粮食刚刚收进家，晚上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
公路两边晒有苞米杆和高粱杆的各户注意啦，明天上午必须把杆都拉走，下午开始翻地，迎接省里领导检查，村上一亩地给补20元，从负担钱里扣。
丈夫听了怕耽误翻地，就找来了公公帮忙。公公那个时候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天没亮，公公就和我们一块儿去满是白茶地的田里抱高粱杆儿，深一脚浅一脚的。公公被高粱茬子绊倒了好几次，摔了好几个大跟头。到了交付单款的时候，村干部登门来要钱，但还是要我们交原数的负担款。村书记在高音喇叭里说的每亩给补20元钱不算了。我听了很气愤，交款的时候我就没交说要补给我们的那笔钱。后来村干部除了村书记之外，成群结队的三番五次的来家找我要那笔钱，每次我的态度都很硬。我说这笔钱我给，但是你们官小，你们回去转告书记，让他亲自来取，我必须把钱亲手交给他。我一直要村书记亲自来取款，可是村书记一直没来，最终这笔钱算悄悄地补给我们了。那时我觉得自己能耐了不起。我修炼之后明白了法轮功说的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人才是个好人，我不与人争斗了，不跟人打仗了。有一位大哥，我曾在众人面前打过他一个嘴巴子，他跟我结了疙瘩，15年了，他见面都不理我，我主动给他赔礼道歉，最终得到了他的谅解。还有一位本家族的妯娌，我俩10几年了，见面不说一句话，还经常发生口角，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填平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后来这位妯娌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俩成了同修，无话不谈，比亲姐妹还亲。一位邻居对我说，多亏了法轮功，你们俩才有了今天。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派出所警察没日没夜地来村里骚扰法轮功学员。有一天，村书记烦了，他对派出所的所长说，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把我们村要死的人都救活了，你们是不是吃饱撑的？没完没了的整法轮功干啥？不管上头咋下令怎么催，村书记就是没有登门找过我。他从内心反感共产党迫害法轮功， 还一直尽可能地保护着我们。村书记退休之后，他的儿媳妇把他和他的老伴撵走了，老两口搬进了村里的一所破旧房子里。我知道后就去看望他们，安慰他们。我说，等你儿媳消消气，我去给你们说和。我听说在我之前，先后已经有六个人去说和过，但全让村书记的儿媳妇给顶走了。村里人知道，我也准备去说和。有几个人跟我说，去也白去，还得被顶回来。我想，我要用真善人唤醒村书记儿媳妇的善心。我和村书记的儿媳谈了三个多小时，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顶我，但是当时也没有表态说要接回公婆。不过第二天，村书记的嫂子告诉我，儿媳妇昨天晚上去接公婆了，村书记老两口喜气洋洋地回了家。事后村书记的儿媳对我说，婶儿，你和我说完之后，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一直想你的那些话，想来想去觉得婶儿练法轮功说的有道理，都是为了我好。我明白过来后再也不能等了，吃完晚饭我和你侄儿孩子就一起去把两位老人接回家了。从此村书记全家人都对我好，非常尊敬我，他的儿媳和我成了朋友，见到我时总是说练法轮功的人好。这些年来我们家种田的大小事他都关心过来帮忙，年年帮我家张罗备耕春播秋收麦粮，我就好像多了个女儿似的。村里的人从之前的躲着我变得愿意亲近我了。这些年我经常告诉人们，让他们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我的同学朋友中因为念了九字真言而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故事也不少。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修炼法轮功，我从一个等死的人到现在活得健健康康的，脾气就像变了一个人，我活得敞亮了。我真想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的好。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想与您分享疫情爆发中三退显神迹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大陆有一个家族几十口人，在疫情肆虐期间没有一个小阳人，来听听这一家人是如何保平安的。今年三月份，新冠病毒以变种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卷土重来，20几个城市被病毒肆虐，我地区更是官宣阳性病例以每天4位数的速度上升，
百姓惊呼超过当年的武汉。封城、封区、封县、封村，风声一片，整个城市成为了一座死城，人们恐惧着，无助着。阳性病例患者的家被大白，也就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用消毒液无情地消杀，患者的家瞬间就成为一片废墟。在当初武汉疫情爆发前，我已经给整个家族几十口人都做了三推，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在这次疫情爆发中，几十口人的家族分散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小区，有的居住在高风险区，他们很多都是志愿者，有的是市委市政府的干部，有的在公安部门工作，有的在检察院部门工作，有的在宣传部门工作，他们都在疫情的一线做防疫工作，直接接触阳性患者。可是我们家族的几十口人都没有一个染疫的。疫情爆发中，这个城市小到几人的店铺，大到几千人上万人的工厂，都因为疫情而关门停产。我们家族中有位亲戚是保供企业的老板，手下有几百人的员工，他手下的几个中层干部都通过我做了三退，有些员工也通过他们练法轮功的家人做了三退。整个疫情爆发期间，企业周边的大大小小的店铺都因出现阳性病例而关门歇店，员工全部被拉走隔离，有的因为一个店铺出现阳性病例，影响到附近小区居民都被拉走隔离。可是直到我地区官宣全部清零的时候，这个几百人的保供企业竟然没有一个人染疫的，疫情期间都正常生产。疫情结束后，家族人在一起聚会，他们都感叹，疫情如此严重，家族人却没有一个小阳人，三退真的保平安。山东省法轮功学员李弟的外孙疫情期间得了急性肠胃炎，天天跑医院打吊针，遭了罪，病也没好。孩子念了姥姥告诉的几个字，病竟然好了。来听听李弟讲的他家外孙的故事。我的小外孙今年十岁，从懂事开始，每次来我家，我都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上小学一年级后，我给他讲红领巾是带有人眼睛看不到的不好的东西，戴在脖子上有晦气，他都会认真地听。有时他也会问一些我和他奶奶说的关于法轮功不一样的问题。他奶奶由于受中共谎言毒害，对法轮功有误解。我都会耐心地给外孙讲，引导他自己判断对错，鼓励他把认为对的想法告诉奶奶，也是为奶奶好，外孙都会答应。去年秋后的一天晚上，外孙突然上吐下泻，还发高烧，女儿和家人赶快带着孩子去了医院，医生检查是急性肠胃炎已经脱水，要马上住院治疗。因为是疫情期间，住院都是封闭管理，只允许一个人陪床，而且住进去之后，病号什么时候好了，两个人才能够一块儿出来，也不准外人探视和送饭。女儿工作很忙，时间不行，现在的医院各项手续复杂，奶奶不会操作，一个人也不行，女婿又在外地，医生很通情达理，不安排进病房住，给安排在急诊外面挂吊针，挂完回家住，第二天再来。挂了两天吊针，外孙回家晚上还是发高烧，第三天 女儿很焦急无奈地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些事，还说医院人很多，每天早上单是排队就得2个小时左右，奶奶陪孩子打吊针，她再赶回公司上班，身心都快承受不了了，问我怎么办。我安慰她不要上火，哪家过日子能没点事儿？人生就得面对这酸甜苦辣，也许坏事能变成好事，赶快和孩子一起念九字真言吧，诚心敬念会出奇迹的。女儿答应了。第四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女儿想问问情况，刚说了几句，就听到外孙嘹亮的声音大声吆喝说，姥姥神了，真神了，我自己把烧给退了。我说，你慢慢说，怎么回事？外孙说，昨天我从医院回家后，晚上又开始发烧，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一觉醒来退烧了，你说神不神？今天也没再发烧，我好了。我听了也挺高兴，并对他说，你知道吗，九字真言是佛法，佛法是有正能量的，你真心念它，就是信它，它散发的正能量就可以给你调整身体啊，所以你真信就真管用。外孙说，啊，原来是这样的。我说，如果你刚得病的时候记得念，就不用遭这个罪了。他说，要不是妈妈提醒我，我病糊涂都忘了。我说，这九字真言你一定要记在心里。电话那头的外孙大声爽快地说，姥姥，我向你保证，这次一定记住。第五天，女儿去找医生商量，孩子不发烧了，不想再来打吊针。医生也说，现在疫情期间，尽量少来医院这地方。不过孩子肠胃伤得有点厉害，拿药回家吃吧，一定要注意饮食，一个礼拜不能叫他上学，肠胃得养。男孩子特别调皮，没有病了，哪能在家待得住，第二天就上学去了。而且中午是在学校吃的饭，回家一点事儿也没有。大人孩子折腾了几天，钱没少花，罪没少遭，结果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很快的好了。孩子的天性是纯真的，教给他好的东西一旦受益，他真的会永远记住。今年过完年，外孙来我家住了几天，他和我说，现在他每天早晨醒来就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睡觉之前也会念几遍，都成习惯了。过去他经常晚上睡觉会流鼻血还有鼻炎，现在都好了。我抬头看他，他以为我不相信他说的话，表情认真地说，真的，姥姥，我不骗你，真的。瞅瞅他那幼稚而又认真的表情，我很欣慰。希望人们从我家外孙的亲身经历，都能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人都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